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新。今天是11月28号，是江陵期第一主日，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神的话语，也简单介绍江陵期的真正的意思。江陵期或者是叫降临节啊，是从12月25号圣诞节之前的第四个主日开始算，连续四个礼拜，就是江陵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主日，直到圣诞节为止。教会年历呢，是以江陵期第一主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借此呢来表达耶稣基督带来划时代的改变。全世界很多基督徒都会纪念江陵期，包括罗马天主教啊，还有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宗派，包括圣公宗、路德宗、荀理宗、信义宗啊、寻道卫理宗等等。其实江陵期的拉丁文 Adventus 意思呢，就是指即将来临啊，就是好像啊，我们说啊，古代希伯来人呢、啊，等待弥赛亚这个救主啊，他们等待救主的来临，也包括基督徒准备啊庆祝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就是耶稣的诞生，还有呢，我们要期待迎接基督第二次光荣的来临。江陵期的节气的颜色是紫色，紫色呢就象征悔罪、警醒还有准备。教会呢在江陵期呢会放一个花环啊，叫江陵环，里面呢有三支紫色的蜡烛，一支粉红色的蜡烛，还有一支白色，中间最大的白色的蜡烛。每一个主日呢就点燃一支蜡烛，江陵期第三个主日呢叫喜乐主日，就燃点粉红色的蜡烛啊，表示喜乐，因为呢主已经临近了。到了圣诞节当天呢啊，有些教会呢就会在花环的中间点放一支大的白色的蜡烛，象征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去年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牧长新语里面也有分享江陵期的一些灵修操练，你可以到良友学院 APP 或是良院网站的每周精选的牧长新语重温。江陵期呢帮助我们学习等候的重要性，并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已经来临还有将会再来临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会从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分享主的应许必然实现，主的应许必然实现这个题目，先知所预言的大卫公义的苗裔怎么样应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等一下呢也会讲到新约的。先来听听啊，我们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
恭读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的主题，主应许兴起大卫公义的苗裔，使耶路撒冷得平安。耶利米是在什么情况下领受耶和华要复兴以色列的应许呢？是当先知耶利米仍然被囚在耶路撒冷护卫兵的院内，而耶路撒冷呢本身呢就被尼布贾尼撒的大军重重包围。耶利米是在兵临城下非常危险人心惶惶的环境中领受耶和华的话。在神的旨意里， 耶路撒冷和全地都要被毁灭，被破坏，变成荒凉。但在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主应许赐下大卫公义的苗裔，使耶路撒冷得平安。刚才圣经里面说，看那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恩言呢，就是神所说的好的、善良的说话，就是神恩典的应许。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先知的公事，先知所说的话之所以权威，是因为权柄来自耶和华，是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呢，出现很多必，就是一定实现这个意思。其实呢，耶利米书早在23章5到6节了，已经发出类似的应许。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23章呢，就强调神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名称呢，是指那位王本身。在我们这里，33章就是强调耶路撒冷这位王所管理的这座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一句耶和华我们的义可以翻译成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耶和华的公义是在于他借着审判和管教，然后再复兴和建造耶路撒冷。耶利米明知耶路撒冷很快就要被交在外邦的敌人手中，外邦敌人要占有这地，这地即将会荒凉废去，怎么可能有复兴呢？先知心中的问题是那些堕落的百姓40年之久还是拒绝耶和华的话，还是背叛偏行己路，越陷越深，越往黑暗里堕落。如此败坏的百姓，如此荒凉的地，怎么可能有复兴呢？神的回答首先宣告，他要以迅速临到的审判来对付这些百姓，所以一定会有毁坏。但是毁坏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先拆毁之后就有建造。主应许再次建立耶路撒冷，赦免以色列人违背神的一切罪。耶利米书33章6到9节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我要医治他们，将丰盛的平安与信实显明给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人归回，并要建立他们如起初一样。我要洗净他们干犯我的一切罪，赦免他们干犯我违背我的一切罪。这城在地上万国面前要因我的缘故以喜乐得名，得称颂，得荣耀，因为他们听见我所赏赐的一切福乐。他们因我向这城所施的一切福乐平安，就惧怕战惊。刚才是耶利米书33章6到9节，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但是在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在那些日子，那时候。在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重复了三次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和时候。 不是我们可以预知的，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耐心等候的。当人在黑暗困苦的日子，怎么样可以坚信主的应许必然实现呢？当我们在灰心绝望中，怎么样持守盼望呢？先知耶利米是在被囚的时候领受神的话语，这使我想起一个在监狱里面信主的陈弟兄的见证。坐牢的日子使他失去自由，但也让他更认识自己，激发他去寻求神。陈弟兄呢是被人诬告的，就是被判了五年。陈弟兄指他当时面对这个冤枉啊，他说唯有圣经才能让他从很多的悲伤和愤怒中解脱出来。他在牢中呢就看过佛经啊、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四书五经啊等等，盼望从先贤哲学思想中寻求解脱痛苦的办法。他承认了这些经书有帮助他可以暂时止痛，或是令他的思想变得积极正面一点，但他内心深处那种愤愤不平和痛苦仍然是摆脱不了。直到他看到圣经，才发现很多震撼的启示。例如他看到圣经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陈弟兄说，为什么不要伸冤呢？我有那么大的冤情。我最初的想法呢，就是当我有机会离开监牢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冤情带摆告诉天下。后来呢，我才体会到圣经要我们彻彻底底的放下仇恨，这一点对我摆脱负面情绪有很大的帮助。陈弟兄有发现很多圣经的经文啊，很贴切的讲到他的情况，就好像诗篇23篇啊，描述他自己也曾经想过要自杀的，但是主可以让他安然度过。陈弟兄说，我看圣经会流泪，但看他其他的经书了就不会。流泪帮助我把内心深处埋藏的悲愤、痛苦和仇恨都释放出来。陈弟兄呢是在监狱里面相信主的。当他坐了牢两年多的时候，他信主了，除了是圣灵的工作，更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信主的哥哥多年的祷告还有不离不弃的探望的成果，使这个本来是非常敌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陈弟兄的信主了，其实就是鼓励我们继续要为家人的信主来祷告。当我们不离不弃的关心家人，帮助他们认识主，时候到了就会有收成，我们为家人所付出的必不至徒然。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困难或重担使你怀疑神的应许呢？要记得神是信实的，时候到了主的应许必会实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人会失信，但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持守信心，经历神出人意外的临到。第二点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的应许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耶利米书33:15，主应许，在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大卫公义的苗裔，一方面呢是指大卫的后裔啊，就是在耶利米书33:17也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永远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耶和华与大卫家立约，让他的子孙可以继续做王，建立大卫的王朝。另一方面呢，大卫公义的苗裔呢， 也是预言拯救世人的救主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主的应许了，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的出生、受苦、受死、复活，见证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身为君王，弥迦书预言伟大的君王弥赛亚会在一个称作伯利恒的小城出生。耶稣生在伯利恒，也有博士带着礼物来朝拜他。耶稣受审的时候承认自己是君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王吗？他回答，我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的受苦和受死表明他是王，士兵用荆棘编了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说，万岁，犹太人的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的死而复活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君王，他的王权是永恒的，他做王到永远，是公义的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启示录15:3-4说，主全能的上帝啊，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之王啊，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这位即将来临的大卫公义的苗裔，不单是一位君王，又是一个祭司。耶利米书33:18应许，利未家的祭司也不断有人在我面前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这位王将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执行自私的职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子民最完全的大祭司。人间挑选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灵的事，为了罪献上礼物和祭物。大祭司要为百姓和自己的罪赎罪献祭。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不受死亡限制，永远活着的大祭司。希伯来书7:25-27说，所以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这样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告过诸天的大祭司，对我们是最合适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耶稣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和祭司的身份呢？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掌王权呢？还是你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呢？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坐在你的生命宝座上管理你的生命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子民最完全的大祭司，他应许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4:14-16应许，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面对试探或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坦诚地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主的洁净、指引和帮助呢？现在在香港各大商场呢，早已经有圣诞节的布置，提醒世人圣诞节是一个狂欢购物啊，可以跟很多朋友共聚啊，作乐的一个节日。我们作为基督徒又怎么样准备庆祝圣诞节呢？今天是11月28日，是降临期第一主日，还有26天就到圣诞节。我们有没有好好计划怎么样在降临期预备自己纪念基督的第一次降生，和期待迎接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呢？我鼓励大家在降临期有一些灵修操练的计划，你可以选一卷福音书来阅读，重温耶稣一生的事迹。你也可以计划一些具体的行动，在圣诞期间跟人分享关怀和友谊，探望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或是可以向亲友传福音，或是参与一些社区的义务工作，跟人分享基督的爱。我看过一本灵修书，叫《与潘霍华一同默想主的降生41天灵修之旅》。这本小书里面呢，就选集了潘霍华这个神学家与降临期和圣诞节有关的一些反思的文章，配合经文来默想，是很好的灵修指引。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描写主再来的预兆，日月清晨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喝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以上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讲到主再来的预兆。潘霍华呢，就讲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就算是最勇敢的矿工，也害怕矿难的出现。你想象一下，矿工走到墙边也没有用，他周围是一片的寂静，出路被封锁了。他知道上面的人努力的工作，要接触被活埋在坑底里面的矿工。或许有人会得救，但是他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矿井，他能得救吗？留下的只有等候和死亡的时刻，实在令人痛苦。但突然间，他听到有一些声音，好像是敲打和击碎大石。意想不到的，有声音呼喊说，你在哪里？救援快来到了。接着沮丧的矿工重新振作起来，他心里雀跃，他呼喊说，我在这里，过来帮助我，我会坚持到你们来到的，快点来吧。这个铁锤啊，最后绝望的一击就传到他耳边，现在拯救近了，还有一步他就可以得自由了。潘霍华谈到降临期，他说基督的来临就是这样，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知道主的应许必然会实现，我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就当挺身昂首，勇敢地面对目前的困难和危险，坚持到底， 终必得救。降临期提醒我们，期盼将再临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要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耶稣离世升天时，天使明确宣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这个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的。到了在启示录里面呢，耶稣基督更多次的应许，我必快来。在启示录里面呢出现了四次，我必快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积极的承担在世上各种的责任。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当老师的、当传道的，我们同时也要警醒等候，热切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带来一切的更新。今天我们从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看到主应许兴起大卫公义的苗裔，使耶路撒冷得平安。主的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在降临期的开始，盼望我们学习安静等候，坚定相信主的应许必然实现，更热切地盼望那将再临的耶稣基督。最后送上一首诗歌，叫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在这个降临期更多的默想耶稣的生平，我们对主有坚定的信心，因为知道主的应许必然实现。我是阮一新，再见。
我中恳求主。